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1:18-2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处处连续读两次。弥迦书6:8，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大家早安。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那最近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好男人的10个条件。
最近呢，我在微信上看到10个好男人的条件，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这10个条件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是要会做菜做家事。
这十个好男人的条件呢，第一条就是会煮饭做家务。
那第二个是 要那个照顾小孩。
第二个就是要照顾小孩。
那第三个是那个要有三高。
第三点就是有三高。
那这三高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这三高呢，不是我们指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而是指的高身材、高学历、高收入。
而是指是高身材、高学历和高收入。
那第四个是要浪漫。
第四点呢，是要浪漫。
那实际上第三个和第四个是有冲突的，
所以第三和第四是应该有冲突的。
因为你要拿到高学历，
因为你要拿到高学历，
你就要很认真的学习，
你就要很认真地去学习。
那你哪里还有时间来浪漫？
哪有时间再去浪漫呢？
那第五个是要专情。
第五点是要专一。
那第六个是要又老实又稳重。
第六点是要有老实又稳重。
第七个是要顺那个孝顺双方父母。
第七点是要孝顺双方的父母。
那第八个是要有好的脾气。
第八点是要有好的脾气。
第九个是要有耐心当太太忠实的这个听众。
第九点是有耐心这样做太太忠实的听众。
那我想对很多弟兄来说，如果他做到第九条的话，他肯定也能做到第八条。
我想很多弟兄做到第九点的时候，也都会做到第八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呢，很多弟兄这个他认真地听太太讲话。
因为很多弟兄很认真地听太太的说话。
那经过这么多年磨练下来，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那脾气一定变好。
他脾气一定会变好。
那最后一条是要幽默风趣并且大方。
第十点是要有幽默风趣和大方。
那看了这十条以后，我觉得很沮丧。
我看了这十点之后，我觉得很沮丧。
那符合这十条条件容易不容易？
要符合这十点的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呢？
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做男人难。
所以做男人难。
做一个好男人难上加难。
做一个好男人难上加难。
所以我自己庆幸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自己很庆幸已经结了婚，
娶了太太。
娶了太太，
不必为符合这个十个条件而苦恼，
不用去为了做这十个好的条件去劳碌。
那么作为基督徒，大家有没有想过，
咁作为一个基督徒，大家有冇谂过咧？
那在上帝眼中，好男人究竟是怎样的？
在上帝眼中，好男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应当具有哪些品格和素质？
是应该具备有些什么品格和素质呢？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当世人在罪恶中没有希望的时候，
当世人在罪恶中没有希望的时候，
你将拯救的信息，
你将拯救的信息
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
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
带给世人，
带给世人，
让世人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
让世人都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
那就是带来生命的改变，
就是带来生命的改变。
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所有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和家庭祷告，
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和家庭祷告，
特别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胞祷告，
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为祷告，
求主怜悯医治这病人的大地，
求主怜悯医治这个病了的大地，
求主保守我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
求主保守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
求主保守 Timothy 的翻译，
保守我的翻译。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
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那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是纪念耶稣诞生的重要节日，
是纪念耶稣诞生的重要节日。
那郑超弟兄上个礼拜这里在这里讲到，
在郑超弟兄上个礼拜在这里讲过，
他问了大家两个问题，
他问了大家两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是，
圣诞节到了你礼物准备好了吗？
圣诞节到了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是，
圣诞节到了，
圣诞节到了，
你的心准备好了？
你的心准备好了吗？
那圣经在有两处地方记载了，哦，等会儿，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主题是义人约瑟。
我们今天看的主题是义人约瑟。
那大家看这一幅油布画，
大家看这幅图画，
它题目叫那个木匠约瑟。
它题目是讲木匠约瑟。
他是法国画家那个拉图埃在1642年创作的。
是法国画家拉图埃在1642年度创作的。
那你如果仔细看这幅画的话，
如果你仔细去看下这幅画，
年幼的约瑟，那个耶稣他点着一支蜡烛，
年幼的耶稣去举着一支蜡烛，
正看着这个约瑟在做木工，
他正是看着约瑟去做木工。
所以约瑟是谁？
所以耶稣是谁？
约瑟是耶稣的养父。
约瑟是谁？约瑟是耶稣的养父。
他是 耶稣的养父，他是玛利亚的丈夫。
他是玛利亚的丈夫。
他是大卫家族的后裔。
他是大卫家族的后裔。
那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称约瑟为义人。
称耶稣为义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
为什么圣经里面称约瑟为义人？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约瑟是义人？
那刚才谈到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到圣诞节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如果说到圣诞节，你脑子会想到什么？
如果你讲到圣诞节，你脑子里面会想到什么呢？
你肯定会想到一幅非常平和的画。
你可能会在这里想到一幅很非常和平的画面。
那这是我昨天在那个 Shamana 拍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 Shamana 里面拍到的一张照片。
耶稣在马槽里面。
耶稣在马槽里面。
然后约瑟和玛利亚安静地坐在旁边。
然后约瑟和玛利亚很安静地坐在旁边。
可是在耶稣诞生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耶稣降生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绝对不是这样宁静安逸。
绝对不是这样宁静安逸。
那事实上约瑟和玛利亚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巨大的风暴。
约瑟和玛利亚经历了一场人生一场巨大的风暴。
那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有两处地方记载了耶稣的降生，
里面有两处的地方记载了耶稣的降生。
路加福音是从耶稣母亲玛利亚的角度来，
路加福音是主要是从耶稣母亲玛利亚角度来描写。
那马太福音是从耶稣养父约瑟的角度来描写。
马太福音就是从耶稣养父约瑟的角度来描写。
那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 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
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场大风暴。
就详细地描述了一场大风暴。
那故事很简单。
故事其实很简单。
约瑟和玛利亚订了婚。
约瑟和玛利亚订了婚。
但玛利亚在还没有嫁给约瑟前，从圣灵怀了孕。
但是玛利亚还未嫁给约瑟之前，就从圣灵里面怀了孕。
那约瑟当然不知道实情。
约瑟当然是不知道他的实情。
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事情是何等的羞耻。
所以对约瑟来说，这件事是何等的羞辱。
但是约瑟他是心底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但约瑟心底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自己受了委屈。
他自己受了委屈。
但他不想羞辱玛利亚。
但他不想去羞辱玛利亚。
只想把他暗暗的羞辱。
就是想去暗暗地将他休了。
那正当约瑟在考虑如何是好的时候，
正当约瑟在想怎样去做的时候，
主的使者在梦里向他显现。
主的使者在他梦里面去显现，
叫他不要怕，
叫他不用怕，
只管把玛利亚娶回来。
就是将玛利亚娶回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里面来的。
并且吩咐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
并且去吩咐约瑟去起名叫做耶稣。
因为他将来要将以色列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因为这个人他将要在以色列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然后耶稣醒过来，
约瑟醒了之后
就顺服上帝使者的话，
就顺从上帝使者的话，
把玛利亚娶回来，
把玛利亚娶回来，
并为玛利亚所生的孩子起名叫耶稣，
并将玛利亚所生的小朋友起名叫做耶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所有可以选择的这个以色列当中，那么多人当中，
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所有可以选择的以色列人当中，这么多人的当中，
上帝为什么选择了玛利亚和约瑟？
上帝为什么会选择了玛利亚和约瑟？
那他们两个人出生在拿撒勒这一个小的村庄里面。
他们两个人出生在拿撒勒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面。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没受过良好的教育，
生活也非常贫穷，
生活也都非常之贫穷。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
所以在人的角度来说，
如果 我要选择一个家庭，为我孩子选择一个家庭的话，
如果我要为我小朋友去选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肯定会选择经济上比较好，
我一定会选经济比较好的，
社会上有地位，
社会上有地位，
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个夫妇，
还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妇。
可是上帝的标准和人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上帝的标准和我们人的标准完全不同。
上帝更看重一个人的心。
上帝更加去看重一个人的心。
那上帝为什么选择了玛利亚？
为什么上帝选择了玛利亚呢？
因为玛利亚是一个敬虔顺服上帝的人。
因为玛利亚是一个敬虔顺服上帝的人。
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圣经是这样记载。
天使加百利告诉他。
天使加百利告诉他。
玛利亚不要怕。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那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对玛利亚来讲，
对玛利亚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对玛利亚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她是个处女。
她一个处女。
还没有和约瑟结婚。
还没和约瑟结婚。
怎么可以有孩子呢？
点解可以会有小朋友呢？
她如何向约瑟交代？
如果他好像上帝这样交，他怎样去对约瑟交代呢？
亲戚朋友会怎么说？
亲戚朋友会怎样说呢？
然后谁会相信 他的身孕是从圣灵而来的？
有谁会相信他是从圣灵里面怀孕呢？
他很可能被约瑟休掉。
他可能会被约瑟去休了。
被人休掉，被人讥笑。
被人去嘲笑。
名誉扫地。
名誉扫地。
或甚至被人用乱石打死。
甚至是被人用乱石打死。
但是玛利亚并没有推脱。
但玛利亚呢并没有去
推脱，他勇敢地接受上帝的计划，
他勇敢去接受上帝的计划。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是玛利亚对上帝的完全的顺服，
这个是玛利亚对上帝的完全顺服。
那上帝为什么选择约瑟做耶稣的父亲？
那上帝为什么选择约瑟作为耶稣的父亲呢？
那圣经里面对约瑟的记载不多，
圣经对于约瑟的记载不是很多，
我们只知道他是个木匠，
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木匠，
地位不高，
地位不高，
为人非常低调，
为人非常低调。
所以然后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他说过一句话，
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过他说过的一句话。
所以看来他是一个 不太讲话的男人。
所以看来他不是一个很多说话的男人。
所以约瑟不像大卫一样。
所以约瑟不像大卫一样。
能文能武。
能文能武。
有丰功伟业。
有丰功的伟业。
还留下了一大堆的丰盛的这个诗歌。
还留下一大堆很丰富的诗歌。
约瑟更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约瑟更加像我们大部分一样。
是个普通人。
是个普通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好多的父亲都不太爱讲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教会的父亲很多都不喜欢说话的。
姐妹坐在那里有说不完的话。
他有时会说很多不同很多的说话。
那父亲在那里很多时候自己在刷手机。
父亲呢就好自己在那里看电话。
所以有些姐妹担心我们教会阴盛阳衰。
所以我们很多教会的姊妹都担心阴盛阳衰。
不利我们教会的发展。
不利于我们教会的发展。
可是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啊？
就是这些不太爱说话的父亲。
就是这些不喜欢多说说话的父亲。
每天默默无闻地照顾着家庭和孩子。
每天默默地去照顾家庭和孩子。
就是这些不太说话的父亲。
就是这些不喜欢说说话的父亲。
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
每天勤力诚恳地工作。
就是这些不太说话的父亲。
就是这些不太爱喜欢说话的父亲。
虚心谦卑地在教会服侍。
虚心谦卑地服侍教会。
所以 我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每一个幸福的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个好男人。
每一个幸福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男人。
每一个好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父亲。
每一个好的小朋友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好父亲。
那耶稣虽然是一个普通人。
耶稣虽然是一个普通人。
但在上帝看来。
但在上帝看来。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我们仔细阅读经文。
我们去仔细阅读经文。
就会看到在约瑟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格。
我们就会见到在约瑟的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德。
值得我们今天每个人学习。
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去
学习。那我们就来看下面他的一些好的品格。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一些好的品格。
第一，他是一个义人。
第一，他是一个义人。
圣经里面称他是一个义人。
圣经里面称他为义人。
他为人正直公义。
他为人正直公义。
与上帝同行。
与上帝同行。
所以这是记载的经文十八节到十九节。
这个经文记载十八至十九节。
那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 约瑟。
在十八节里面告诉我听母亲去玛利亚的母亲已经许配了给约瑟。
还没有迎嫁。
还没去迎嫁。
那许配什么意思？
许配是什么意思呢？
那跟我们现在的订婚差不多。
许配跟我们现在的订婚差不多。
但是比我们现在的订婚更具法律法律这个约束力。
但比我们现在今天的订婚更加有约束力。
就有点像在中国你到那个民政局去登记了。
就有点好像我们现在中国去民政局登记。
所以许配就是等于结婚了。
所以许配就等于结婚。
男女双方已经有了夫妻的这个名分。
男女已经有了夫妻的名分。
但是在没有迎嫁之前他们不能住在一起。
但还没迎嫁的之前他们不可以住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要解除这个许配之约的话。
但是 你要去结束这个许配。
你不能只是把戒指还掉了。
要许配之约不可以就这样去。
把钱退掉了。
不可以就咁把钱退掉。
一定要通过正式的离婚手续。
一定要正式经过离婚的手续。
那这个十八节的下半节给我们带来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十八节的下半节呢为我们带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还没有迎嫁。
还没迎嫁。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玛利亚就从圣灵里面怀了孕。
那玛利亚知道她是从圣灵怀了孕。
玛利亚知道她是从圣灵怀孕。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天使告诉了他。
因为天使告诉他。
可是约瑟却蒙在鼓里。
但约瑟就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秘密。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秘密。
那对一个男人来说最最让人感到尴尬的恐怕就是约瑟这种经历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感到最尴尬的就是约瑟这个经历。
你高高兴兴耐耐心在等待新娘。
你开开心心地去等待新娘。
那突然来一条微信。
突然来一个微信
告诉你新娘怀孕了。
告诉你听新娘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约瑟会怎么反应？
听到这个消息约瑟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一定是非常伤心。
他一定是非常之伤心。
整个人崩溃了。
整个人都崩溃。
约瑟只知道两个事实。
约瑟只知道两个事实。
哪两个事实？
哪两个事实？
第一，这个这不是他的孩子。
第一，这个小朋友不是他。
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不是他的父亲。
第二，玛利亚对他不忠。
第二，玛利亚对他不忠。
所以玛利亚未婚先孕的这个消息，
所以玛利亚未婚先孕这个消息，
粉碎了这个约瑟的这个梦想，
粉碎了约瑟的这个梦想。
我想约瑟一直在憧憬着这一个美好的婚姻。
我想约瑟一直在憧憬。
那他会怎样来处理他和玛利亚这个许愿的这个关系呢？婚姻的这个关系呢？
约瑟怎样去对他和玛利亚这段婚姻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那怎样的人被称为义人？
怎样的人被称为义人呢？
在当时，我们如果看挪亚被称为义人，
在当时我们看到挪亚是被称为义人。
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上帝同行，
挪亚与上帝同行。
那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也被称为义人。
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也都称为义人。
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是这样讲，
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摘的，
没有可指责的。
所以义人的话，他就是敬畏上帝，为人正直公义，与上帝同行的人。
所以义人是指敬畏上帝，为人正直公义，与上帝同行的人。
什么叫与上帝同行？
什么是叫做与上帝同行？
你就是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你就是要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那作为一个义人，
作为一个义人，
约瑟他要做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
约瑟要做在上帝眼中看为啱的事情，
不合罪同，
不合同罪。
所以他决定休了玛利亚。
所以他决定休了玛利亚，
不娶玛利亚，
不娶玛利亚。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玛利亚对他不忠，
因为玛利亚对他不忠，
对他和对上帝都犯了罪。
对他和对上帝都犯了罪，
所以约瑟要切断这一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婚约关系。
所以约瑟要切断他们这个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所以弟兄姐妹，约瑟同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尽管约瑟很爱玛利亚，
尽管约瑟很爱玛利亚，
他什么东西都准备好，准备结婚了。
他什么都准备好，准备结婚。
但是玛利亚犯了罪。
但是玛利亚犯了罪，
约瑟绝对不与罪为伍。
约瑟决定不与罪恶为伍。
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我们，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圣经里面说到摩西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说到摩西是这样讲的，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十四篇里面是这样说，
诗篇里面也都这样讲，
宁可在圣殿看门，
宁可在圣殿看门，
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
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看门的比较辛苦，
看下哪个辛苦，
帐篷里面待着比较舒服，
在帐篷里面是比较舒服，
但宁可看门，
但宁可以去看门。
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沌、黑白颠倒的社会。
这个世界不断地向我们基督徒和我们教会施加压力。
这个世界不断地向我们基督徒和教会施加压力，
要我们向罪恶妥协。
要我们向罪恶妥协。
那几年前，我们的教会的总会。
几年前呢，我们教会所属的总会。
就是美国福音信义会，
就是美国福音信义会。
他们公开支持这个同性恋，
他们公开支持同性恋，
并且选出了这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主教，
并且呢选出了公开了同性恋身份的主教，
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那我们经过会友的迫切祷告，
我们经过教友的迫切的祷告。
所以几年前我们教会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教会几年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退出美国福音信义会，
我们退出美国福音信义会，
我们加入北美信义会，
我们加入北美信义会。
但是大家知道，
但大家都知道，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有代价的，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代价。
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那个信这个北那个福音信义会给我们教会很多资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福音信义总会在过去几年给了我们很多的资助，
十几万美元的资助，
十几万美金的资助。
那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是很大一笔数目，
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我们退出这个福音信义会，
如果你要退出这个福音信义会，
我们就要把这些钱都还回去。
我们就将这些钱还回给他。
那李牧师和执事们就商量了。
李牧师和执事就在商量。
大家一致认为。
大家一致认为。
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
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
坚守圣经的正道。
坚守圣经的真道。
付出这样代价是值得。
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
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
因为我们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所以我们要圣洁。
如果你知道抽烟喝酒酗酒对你不好，
所以如果你知道食烟饮酒对你不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
咁点解你要继续做呢？
如果你知道看网上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对你的身心都不好，
如果你知道睇网上嘅一啲嘢系令到你身心都唔好嘅时候，
那你为什么还是每天要看？
咁点解你仲要每日去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嫉妒不好，
如果你自己嫉妒唔好，
你嫉妒的话，伤害最大的是你自己。
你伤害的是你自己，
那你为什么还要记住隔壁邻居的大房子和他的小孩呢？
为什么你要去到隔壁的大房子呢？
如果你知道发脾气不好，
如果你知道发脾气不好，
伤了你的心也伤了你的肝，
伤了你的心伤了你的肝，
更伤了你最亲近的人，
更加伤了你最亲近的人，
你为什么还在家里碰到事情就要暴跳如雷？
为什么你还要每天在家里在发脾气呢？
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义人的话，
我们要做义人的话，
我们就要离开罪恶，
我们就要离开罪恶，
不再与罪恶为伍，
不再与罪为伍。
离开罪恶就是亲近上帝，
离开罪恶就是亲近上帝。
能够亲近上帝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能够亲近上帝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亲近上帝，
你们亲近上帝，
上帝也一定会亲近你们，
上帝必亲近你们。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
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
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
遵行主的道，
遵行主的道，
与上帝同行，
与上帝同行。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
哦，这我下面还有一些照片。哦，那个第二点是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他为人良善，充满怜悯，
他为人良善，充满怜悯。
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十八至十九节。
那作为一个义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作为一个义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约瑟决定休了玛利亚，
约瑟决定休了玛利亚，
因为玛利亚犯了罪，
因为玛利亚犯了罪，
他不能容忍这个罪，
他不可以容忍这个罪。
但如何修法，
但是怎样修呢？
有两种，
有两种，
他可以选择明明的羞辱他，
可以选择明明地羞辱他，
也可以选择暗暗的把他羞辱，
亦都可以选择暗暗地咁将佢休了。
明明的羞辱他，
明明的羞辱他，
这个是完全合法的，
完全系合法嘅。
因为按照犹太的这个律法，
因为按照犹太嘅律法，
如果妇女未婚还没有过门就有了身孕，
如果妇女仲未过门有咗身孕，
这是行淫的这个结果，
呢个系行淫嘅结果，
必须被乱石打死，
必须被乱石打死。
所以约瑟的话，他可以将玛利亚告到这个公会，
所以约瑟可以将玛利亚告到公会，
交给那个法官们，
交给法官，
按照摩西律法来处理，
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处理。
那暗暗的把他休了，怎么休法？
咁暗暗咁休咗系点样休咧？
这个选择比较低调，
呢个选择比较低调，
就男女双方找两三个见证人，
就男女双方找两
三个，那当然是他们的朋友了，
公证人就系佢嘅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暗地里面签字。签署那个离婚协议，
他就在见证人面前签署离婚证书，
这样就不需要公开，
这个就不需要公开，
不需要经过法庭，
不需要经过法庭，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所以约瑟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个休妻玛利亚，
所以约瑟是完全可以公开去休了玛利亚，
但是他选择了暗暗的休了玛利亚，
但是他选择了暗暗地休了，为什么呢？
约瑟知道他如果公开的把玛利亚告上法庭，
约瑟知道如果他公开将玛利亚告上法庭，
玛利亚一定身败名裂，
玛利亚一定身败名裂，
并且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并且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所以约瑟是个义人，
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
他心底善良，
他心底善良，
他不忍心让玛利亚受到伤害，
他不忍心将玛利亚受到伤害。
所以约瑟是个义人，
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
他的义不仅仅体现在他遵循主道，
他的义不单止是体验了他在遵行主道，远离罪恶，
更体现在
体验了
他对玛利亚这一个背叛他使他蒙羞的人，
玛利亚这个对他蒙羞的人
是如此的仁慈宽恕，
是几咁嘅仁慈同埋宽恕，充满怜悯。
所以约瑟他是有正直和爱心两方面的平衡。
所以约瑟是有正直同爱心呢两方面嘅平衡。
他是一个正直行公义的人。
佢一个正直行公义嘅人。
但他也是一个有爱心好怜悯的人。
但佢都系一个有爱心好怜悯嘅人。
他具有虔诚的这个标准。
佢既有虔诚嘅标准，
但是也有一颗怜悯的心。
亦都有一颗怜悯人嘅心。
替别人着想。
替其他人去着想。
所以约瑟是我们的好榜样。
所以约瑟是我们的好榜样。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仅要行公义，
我们不单止要行公义，
更要好怜悯，
更要好怜悯。
因为主耶稣这样提醒我们，
因为主耶稣这样提醒我们，
你们愿意怎样，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
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要宽恕人，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就必蒙饶恕。
那我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在大学教书，
我在九十年代就开始在教学大教书，
已经二十多年，
已经二十几年了。
遇到各种各样麻烦的学生，
遇到好多不同麻烦的学生。
有的时候学生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有些学生
不交作业，
有些学生找不同的借口去不交
功课，有的学生不来上课，
有些学生不来上学。
那作为老师，我有很大的权利。
作为一个老师，我有很大的权利，
完全按照公义，
完全去按照公义。
那我们是什么公义啊？
我们是什么公义呢？
就是按照成绩嘛，
就是看成绩，
按照标准，
按照标准。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不上课，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不来上学，
不交作业，
不交功课，
我就给你一个不及格，
我就给你一个不合格。
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常常用爱心来处理问题，
我常常都用爱心来处理问题。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根本不配得到上帝的爱，
根本是不配。
可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包容我，
但我们的上帝包容我们，
接纳我，
建立我们，
让我成为他的孩子，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所以我也把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所以我都将我的学生当为我小朋友这样看待。
那有的学生因为工作，
有些学生因为工作，
或者打仗，
或者是打仗。
因为以前有些学生在伊拉克或者那个在阿富汗打仗，
因为有些学生以前伊拉克在，
他们不能完成作业，
他们不可以完全，
我就主动给他们延迟，
我们就主动去给他们延迟。
所以那个下面这一个大概这个翻译是这样的，我给学生的邮件，对不起，今天早上我未经过你的许可，
所以
为你延长了你错过的这个十六张作业的截止日期。
这个翻译就是说，对不起，今天的早上我未经你的许可，为你延长了你错过第十六张作业的截止日期。
那每个学期也有些学生就是上了几次课就消失无影无踪，
每个学期都有学生上了几堂之后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但碰到我他们就麻烦了，
但你见到我就麻烦了，
因为我会一直这个跟踪他们，抱着他们，
因为我一直会跟踪他们，
打电话发邮件给他们，
打电话发邮件给他们，
一直等到我找到他们，
一直等到我找到他
们。所以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一个，这个是这个学期跟一个学生的这一个交流啊。
所以这个是我今学期同一个学生
的交流。主要的翻译的话就是我跟他讲，
我的翻译就是
这学生一直好几次没来上课，
有好几次都没来上学。
我就跟他说，我是 care about， 就是我关心你。
我就同他讲，我是关心你。
那实际上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你一个 F。
最简单对我来讲是给你一个 F。
但是我也知道生活不容易，
我知道生活不容易，
所以我想给你机会让你 excel， 就是让你能够就是通过这个这门课，
所以我想给你机会去通过今次的课。
所以我觉得教了这么多年的书，
所以教了这么多年的书，
我最大的收获，
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可以用爱心，
就可以用爱心
造就我的学生，
造就我的学生。
因为我经常我的一个 email， 我的一个电话，我的一句话，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学生的很多想法。
因为我一个邮件、一个电话可以改变学生很多的想法。
那当然，我在学校里面外面表现很好。
当然，我在学校里表现都很好。
在家里呢，我经常行公益。
在家里面呢，我都是成日行公益。
那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家里搞得这个鸡犬不宁。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呢，将屋企搞到鸡犬。
那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不值得。
现在想想是实在是不值得。
这几个星期礼拜前我听了这个张志刚牧师的分享，
几个礼拜前我听到张志刚牧师的分享，
非常有收获，
非常之有收获，
觉得在和太太的这个关系上根本没有必要行公义，
觉得在太太的关系上根本是没必要行公义，
只要好怜悯就行，
只要好怜悯就可以了。
张牧师分享说，
张牧师分享说，
他在家里把这个太太当作女儿，
他在家里面将太太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我当时听了吓了一跳，
我当时听到都吓了一跳，
这怎么可以呢？
这样怎么可以啊？
可是后来我仔细想一想，
我后来仔细地想一想，
他张太太讲，张牧师讲得非常有道理，
觉得张牧师讲得非常之有道理。
那我有一个宝贝女儿，
我有一个宝贝女，
我当时听了就是 我非常疼爱她，
我是非常之 疼爱她，
一般她提出的这个要求我都会满足她，
一般她提出的要求我都会满足她，
所以我和她的关系就比较 close，
所以我跟她的关系非常之亲密，
所以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
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
我就试图按照张牧师所说的，
我就试图去按住张牧师这样讲，
把太太当作女儿，
将太太当为女儿，
疼爱她，
去锡她，
尽量满足她，
尽量去满足她，
让她高兴，
让她开心。
这效果看上去还真的不错，
效果看来好像还不错，
就尝到这个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个滋味，
就尝试到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个滋味。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两点，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
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因为他正直，
因为他正直，
遵行主的道，
遵行主的道，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第二点，
第二点，
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因为他心地良善，
因为心地良善，
好怜悯，
好怜悯。
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最后看第三点，
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他信靠顺服上帝，
他信靠顺服上帝。
所以这里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所以这里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二十至二十五节。
所以刚才讲了约瑟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约瑟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决定把玛利亚偷偷的休掉，
决定将玛利亚偷偷地休了，
可是他还在为这个事情烦恼，
但他还是为了这件事情而烦恼，
所以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左思右想老半天才睡着，
所以他睡在床上碌来碌去左想右想都睡不着。
那个我最近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最近都有类似的经历，
11月20号晚上，
11月20号的晚上，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两点钟的时候，
大概是两点钟的时候，
我开始失眠，
我开始失眠，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在床上边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所以我就花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就花了两三个小时
在床上，
在床上边
仔细的数算了，
仔细地去数算，
数算了什么，
计算了什么呢，
数算那些我想拥有却没有得到的东西，
去数一些我想拥有但还没得到的东西，
所以一直大概数算到早上四点钟，
所以一直数到早上四点钟，
精疲力尽才睡着，
精疲力尽才睡得着。
那早上起来头昏脑胀，
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昏脑胀，
颓废沮丧，
很颓废很沮丧，
然后来到教会，
所以就来到教会，
哎，很奇妙，那天教会主日崇拜是感恩见证分享，
很奇妙，那天的主日是感恩见证分享。
那我们教会那个男性秀姐妹这样分享说，
我们的男亲秀姐妹分享是这样讲，
我终于放下了我的一切的抱怨，
我终于放下我一切的抱怨，凡事感恩，
那回头多看我现在所拥有的，
去回头看我现在所拥有的，
而不是那没有，
而不是那些没有的，
由此来经历上帝，
由此来经历上帝。
没有小费我也感恩，
没有小费也都会感恩，
没有绿卡没有身份我也感恩，
没有绿卡我都会感恩。
哎呀，听了他的分享，
我听了他的分享，
我当时坐在那里，
我当时坐在那里，
真的是无地自容，
真是无地自容，
人家在上面数算上帝的恩典，
人在那里数算上帝的恩典，
我半夜三更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数算我没有东西，
我三更半夜偷偷地在数我自己没的东
西。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
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到教会来很重要，
到教会来是很重要。
我那天到教会来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
我那天来教会是一个非常之累的身体，
非常沮丧的情绪，
非常沮丧的情绪，
但是他这个分享给了我当头一棒，
但是他的分享给我当头一棒。
我们应该数算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应该数算我们一切所拥有的，
而不是数算那些我们没有的，
而不是数算我们那些没有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继续，就是主的使者在梦里向约瑟显现，
所以这里说主的使者在梦里面
称他为大卫的子孙，
他显然称他为大卫的子孙，
叫他不要怕，
叫佢唔好怕，
因为天使告诉他，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
因为天使话俾佢听，玛利亚所怀嘅孕系从圣灵，
并且吩咐他娶玛利亚，
并且吩咐佢娶玛利亚。
他将来要生一个儿子，
佢将来要生一个儿子，
要成为百姓的救恩，
要成为百姓嘅救恩。
约瑟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
约瑟要帮佢起名叫做耶稣。
约瑟本来他的打算什么？是把玛利亚给偷偷的休掉。
约瑟本来打算是将把偷偷咁将玛利亚去休，
在他睡着之前，
喺瞓觉之前。
但是在梦里，主的使者却给他吩咐他娶玛利亚。
但系喺梦入边，主嘅使者就叫佢吩咐娶玛利亚。
所以上帝使者的这个指示和约瑟想做的这个决定完全相反。
所以喺主嘅使者嘅指示入边，同约瑟想做嘅决定系完全相反。
约瑟醒过来以后，
约瑟醒咗之后。
他有没有讨价还价？
他有没有讨价还价呢？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没有。
没有。
他马上起来。
他马上起来。
立刻按照上帝使者的吩咐。
立即去进行上主使者的吩咐。
把玛利亚娶过来。
将玛利亚娶过来。
那如果在今天的世界。
如果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他可能早上起来马上发个微信给玛利亚。
他可能立刻在微信里面发。
你等着我现在来接你。
你等俾我而家嘅见。
我们下午就举行婚礼。
我哋下午就举行婚礼。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对上帝的这个完全的信心和顺服。
所以喺呢度我见到约瑟对上帝完全嘅信心。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佢有自己嘅想法。
但是他一旦他知道上帝的心意。
但佢一旦知道上帝嘅心意，
他就愿意放下自己。
佢就愿意放低自己。
但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但大家知道呢个系唔容易嘅决定。
需要有很大的这个勇气。
需要一个好巨大嘅勇气。
因为约瑟把玛利亚娶回来。
约瑟将玛利亚娶回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玛利亚的耻辱变成他的耻辱。
意味着玛利亚的耻辱就会成为他的耻辱。
从今以后在他这一生当中，大家都要背起这一个包袱。
从今以后他一生当中就要背负多很多的压力，
要背起这个十字架，
要背起个十字架。
很多人会讥笑他，
很多人会去
猜测，
嘲笑他，猜测
看他笑话，
讲他的笑，
怀疑他，
怀疑他。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
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
但是要是上帝对你说你的计划和他的旨意不符，
但如果上帝跟你说你的计划和他的旨意不对，
或者上帝跟你说他有另外一个计划给你，
或者上帝跟你说他有另外一个计划给你，
你愿意甘心情愿地放下自己的计划？
你愿意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己的计划吗？
我们是否像约瑟那样对上帝旨意绝对顺从呢？
我们是否像约瑟这样对上帝的旨意绝对顺从呢？
所以有的人说，
所以有些人这样说，
我们信心的大小，
我们信心的大小，
在乎我们愿意为信仰承受多少苦楚，
在乎我们愿意为信仰承受多少苦楚。
非常有道理，
这个说话非常有道理。
因为主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
因为主耶稣都这样教导我们，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负起十字架，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所以当我们选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付出代价，
我们是要付出代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是2月13号礼拜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10月13号这个新闻。
那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尊重婚姻法，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尊重婚姻法，
所以基本上让所有的都要承认这个同性恋，
所以基本是 让所有的州都要承认这个同性婚姻。
那当 在那一天，就是今日美国刊登一篇文章，
在当日那个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在英文在这里，就是打击仇恨，
它的题目就是打击仇恨。
那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上帝定，
我们清楚知道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上帝所制定
的。那圣经也在多处提到同性恋是为上帝所憎恶的，
圣经里面也都多处提到同性恋的婚姻是上帝所厌。
如果我们捍卫圣经真理，
如果我们要捍卫圣经的真理，
反对同性婚姻，
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就会被指控犯了这个仇恨罪，
我们就会被指控犯了仇恨罪。
所以如果你想在你生命当中拥有耶稣，
如果 你想在生命中拥有耶稣，
你就要有勇气，
你就需要有勇气
放弃个人的利益，
放弃个人的利益。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约瑟是个义人，
所以我们刚刚讲约瑟是个义人，
他遵循主道，
他遵行主道，
与上帝同行，
与上帝同行，
他为人慈善，
他为人善良，
充满怜悯，
充满怜悯，
他对上帝完全的顺服，
他对上帝完全的顺服。
所以可以用一节经文来总结这个耶稣他的良好品德，
可以用一段经文来总结，
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
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
他是为人正直公义，
他是为人正直公义，与上帝同行。
约瑟是个义人，他为人良善，充满怜悯。
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良善，充满怜悯。
约瑟是个义人，他信靠顺服上帝。
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信靠顺服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祈求你让我们能以约瑟为榜样，
祈求你让我们可以以约瑟为榜样，
做一个正义的人，远离罪恶，
做一个正义的人，远离罪恶，
对人有爱心，有怜悯，
对人有爱心，有怜悯，
完全信靠顺服上帝，
完全信靠顺服上帝，
用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
用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
做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做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谢谢你，
多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